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啊，还是以啊日本的净土宗的啊创始祖师啊圆空大师啊作为这个主角。那么今天我们就其段在当时他还住世的时候，他们诸弟子跟他之间的问答，那么就回到那个时空，一时圣光法力安乐等是以上人之策就是这三位弟子叫做圣光法力安乐他们这三位。安乐问：如我等之辈，难持十众，常起妄念，又不能勇猛精进，唯不顾自身之善恶，仰凭弥陀本愿，施决定往生，如何？就是说，圆空大师的弟子这位叫做安乐的这一位比丘这样子问他的师父。像我们这样的根器的难持十众这是戒律了那么长期妄念就是说这个心念又常常起了这贪嗔痴的念头，然后又不能勇猛精进就感觉自己根器很低比较惭愧，也没有办法很勇猛精进，所以说唯不顾自身之善恶。那么就换句话讲，就是说不管自己本身我们来讲就是说这个身体不只是身体了就是这些心念的这些善恶呢，一切身口意的造作都不管它了，是好或是坏都不顾。那么仰凭弥陀本愿，就是说仗持着阿弥陀的威神愿力施决定往生，就想说决定可以往生阿弥陀的极乐世界。这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称名念佛，因为这阿弥陀的本愿是希望众生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的愿力是你称我的名号，我决定接你往生所以这个安乐是这样问，所以说如何？那么上人答这是弟子对师父的尊称就是说圆空大师这样回答：此事当然也，总之身决定心者，应得往生之人也，烦恼罪恶等之往生彰不彰者，凡夫之心虽不能觉知，相应本愿之念佛者，不能障碍持，无有妨碍往生之罪也。往生者依念佛之信侯，不依罪恶之有无，以喜凡夫之往生，岂嫌妄念之有无耶？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净土中选择本愿念佛的话，这个往生的时候呢，是依你我们这个行者念佛你有没有那个信心，不是依你的罪恶之有无。换句话讲就是说不担心有多少的罪章，不是以这个为主，是依你念佛是不是我们讲说具足三心，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所以说那么既然阿弥陀的愿力是让我们这些凡夫都可以往生，那么又怎么会嫌你说你有妄念呢有造了很多罪业的，身口意造很多的称名他都还接引往生，何况说你有的只是心念在造身口有时候没有去行 但是如果在圣道门的话是不行的。圣道门哦，你在菩萨界来讲啊，你起心动念，就算你没有直接啊，身口七支没有去换啊，内中有比如说没有邪淫的念头啊，有要想杀生啊、杀刀、淫妄各种念头，都是也是犯戒，是不行，就是不清净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称名念佛，哎，这个地方跟圣道法门极有是有不同。所以说既然罪障重的凡夫都可以往生啊，那么怎么会嫌你说你有妄念呢啊？起先妄念之有无耶，意思就是说啊，当然能很清净是最好，但是哎，这个称名念佛这个法门本来就是为了一些罪障比较重的啊，所以说再强调这一句，起先妄念之有无耶啊，因为之前这个弟子安乐是这样问，哎呀，如我等之辈难持十众，常起妄念啊，就是说有时候念头会起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圆空大师是这样对他的一个说明。然后这个弟子又问了啊，安乐又问和尚云，虚假之人不得往生，如何灵解夫？他讲这里边讲的和尚啊，说虚假之人不得往生，讲的是中国的善导和尚啊。善导和尚啊，在这个观经书里面啊啊，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开示。所以这时候呢啊，这个上人答：言虚假者，故作贤善之辈也。不好乐而自然不虚假者，非往生之章。发念佛信心之人者，必定往生，更不可疑。因详知善导和尚之事，若无善导和尚者，我等何能今生脱离生死乎？这个意思就是说，圆空大师这样子跟他回答，这个说起来就是这个讲说虚假之人不得往生哦。这句有时候我们自己听起来要能够回观反观观自己，来问自己最清楚啊，我们是不是啊在那边礼佛啊拜佛念佛啦，甚至有时候是不是装模作样做给人家看的啊。尤其说起来我们本身更惭愧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大机事啊，影响重啊，甚至啊，包括像师父这样的啊，圣级啊，我们这种啊凡夫僧啊，这种出家人，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感觉惭愧啊，因为有时候你是具足威仪啊，但是威仪里面的那个心，是不是说我必须摆个给人家看啊？内心是不是真的在念佛，真的在拜佛？啊，所以他说虚假之人不得往生，意思就是说不要去招摇撞骗了。哎，这个时代是有啊，有一些打着三宝的字号，打着佛教的字号，打着是说的要哎哦要护持三宝的啦，做什么的啦，心口不一，这个意思是这样，还不如哎，那些自然不虚假者啊，比如是一些哎，他也不认识什么字，甚至原先罪障深重，一听哎呀，我就老实念阿弥陀佛哦啊，这个意思是这样。想要老实念佛，那两个老实呢，两个字也很难啊啊，意思说，如果了解了这个为什么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啊。了解当然念起来更踏实，如果是完全不了解很诚心的在念，哎，他也是啊会相应的啊。最可惜的就是所谓的装模作样的啊，那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这样啊。然后这个时候哎，圆空大师讲到这里就不解落泪啊，意思就是说应祥之善导和尚之事，就是中国的善导和尚，这个善导流的慈悲 啊，从这个观无量寿经书啊，各种的啊，分别解说这个善善意各种的里面呢啊，对这个念佛求生净土的行者的开示。所以说，若无善导和尚者，我等何能今生脱离生死乎？啊，如果没有中国的善导和尚的慈悲，我们今生如何脱离生死，还在六道轮回。所以说不解落泪故，这个落泪一方面是惭愧，一方面是感恩啊。所以说圣光法力安乐啊，他这三个弟子一听也皆忍住眼泪，一真信心啊，因为听他自己的师父这样讲。那么当中的弟子圣光啊，就这么说了，其实圣光言，我已往生完全无疑啊，就是说我都不怀疑了。那么上人言，汝等虽有少罪，岂不往生？因言以他人闻之，虽不起强盛心，也不落泪，只要念佛，应得往生也。见思尘沙无明之烦恼，成为一切障碍，念佛之意行者，此之烦恼不能障碍，得遂往生，实地就近也。他宗则虽实教、前教、密教、显教，实地就近之事，不论顿渐，即为大事也。然而唯以念佛之一行而得往生，实地宴行自然成就之事，诚然甚深殊胜之事也。这一句就是说啊，法然上人啊，也就是圆空大师啊，啊，对这些弟子的鼓励，说汝等虽有少罪，就说哎，你们大家虽然啊有一些罪啊，有一些啊，就比如包括戒律也不是很啊圆满，但是你们汝等虽有少罪，岂不往生？一说也还是一样可以往生啊，啊，应言以他人闻之，应该让大众多了解，因为仗着是啊他立的阿弥陀佛的愿力的接引，所以虽不起强盛心，也不落泪，只要念佛，应得往生也。就是虽然是这个心呢、啊、不是很强啊，自己的障碍也蛮重的啊，也不会说感动到这个啊这个落泪，但是只要念佛呢，啊，应得往生也，还是可以往生啊。就是说个见思啊、尘沙啊、无明啊，这些烦恼呢啊，是成为一切的障碍啊。尤其我们修圣道法门的哦，这一些你没有断啊，要处理三界六道的轮回是很难啊。所以说见思尘沙无明之烦恼，成为一切障碍，念佛之一行者，此之烦恼不能障碍。为什么？因为念佛呢，这时候不是靠着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不是靠着圣道法门的这个力量啊，所以说此之烦恼不能障碍啊，因为有阿弥陀的威神愿力的加持，所以得遂往生，实地就近也。这个地方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看到那个啊，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最后也是倒归极乐啊，要升到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去的。换句话讲，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是在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才圆满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念佛之一行者，就是说专门修念佛法门的人，此之烦恼不能障碍，就是见思尘沙无明这些烦恼啊，不能障碍他啊，得遂往生，实地就近也。为什么？到了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哎，在这一个凡圣同基土的啊，我们来讲，我们是凡夫， 那为什么能够实地就近？因为在那边无量的寿命啊，寿命就无量呢，然后加上阿弥陀的无量光的加持，那个艳丽的不可思议啊，加上啊，像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啊，大家的这个加持，慢慢当然就实地就就近了。所以说他宗者啊，就是其他的宗派，虽然实教或是前教或是密教或是显教，实地就近之事，不论顿见，即为大事也。就算是圣道法门啊，想证到一个阿罗汉啊，这个小圣啊，我们一般讲这样分别方便讲啊，小圣的这个极果，就是四果的这个圣人，这个阿罗汉，都不是那么简单呢。你怎么讲证个出果的悉陀梵都很难呢，不要讲说到阿罗汉。所以在圣教法门呢，圣道门来讲呢，这是很大的事情，很大的事情。你想到证到这个实地，哇，我们一般讲有的修的啊，两劫以上啊，到第三劫啊，也这个后面那一段你才慢慢的哎啊，才有机会的，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这是一个在圣道法门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换句话讲，就是说障碍比较多。但是这个地方啊，圆空大师又讲，然而唯以念佛之一行而得往生实地宴行自然成就之事，诚然甚深殊胜之事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唯有依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方法而得往生，在那个极乐世界实地宴行自然就能够成就。所以说这样两边比较起来呢，这个能够往生极乐净土呢，是很殊胜的事。换句话讲，往生的时候还是业障深重的凡夫，但是在那个地方受到阿弥陀佛48大愿的威神愿力的加持，慢慢的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啊，来圆满这个实地的果位，乃至最后圆满成佛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跟圣道法门没办法来比较。圣道法门虽然有的哦，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身口意三密啊，就是本尊啊，要即身成佛，也都是有希望，但是哦，可能千万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啊，所以说比较难，而且一口气不接上来就是来世，业力牵着在轮回啊。那么往生净土就是说不再掉到这些轮回去，在那个地方啊，可以慢慢的修。为什么？寿命无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一时圣光以圣洁啊，以法然上人之前听闻净土法门时，圣光上人问曰：养性本愿成愿往生，然妄念残其长起难直，善乱迷真不尽，次将如何？就是说这个法然上人就是圆空大师的弟子里面啊，有个圣光啊，跟圣洁这两位啊，比丘啊，这样子听了他开示的净土法门的时候，哎，这个圣光哎啊，这一位啊比丘呢啊，就这样问了。那么信仰信本愿，就是相信阿弥陀的这个本愿的这个功德，那么成愿往生，我们这样一定要希望一定往生。但是我然而妄念常起难止，就是有时候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时候念头还是一直跑出来啊。这我们有很多啊，很多同修的大德也常常有这个问题啊。他说善乱迷真不尽，此将如何？意思就是这样的，怎么办呢？我虽然有在念佛，但是妄念很多啊。与其有的在家居士，哎，想到自己的生意，哎，啊，想到这个贷款又要付啦，哎，我是啊，谁跟我借的钱还没还？ 啊，有的老菩萨啊，老居士想到儿女的婚嫁问题啊，想到小孙子啊，学校乖不乖，一边在念佛呢，这个妄念一直起来。哎，那么这样的善乱迷真不尽，此将如何？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讲他讲说上人就这样跟他回答的一个开示，这个开示很有意思就是圆空大师这样跟他讲，就是不顾妄念或是疑念啊，不为善乱不尽，为口称名号，就是说不要去管那些念头一直起来啊，甚至不要管说我说为什么在念佛啊，我杂念这么多啊，是不是这样心不清净，我这个念佛等于是说没有功德哦，有时候会有这种顾虑，所以他这样跟他们开示，不顾妄念疑念，不为善乱不尽，为口称名号，若常称名者，以佛名之德，妄念自止，善乱自尽，三业自调，厌心自花。就是如果常常一直称名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行者，因为这个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呢，因为这阿弥陀佛呢，这个六字洪名，他具足的万德庄严的功德，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的加持呢，久了以后，你这个妄念呢，自己就会停止，善乱心也自然就会平静下来，身口意这个三业呢，自然就会调伏，而且呢，我们讲就是说，菩提心这个愿心就自发，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菩提心它是求生净土的心，那有些我们大家会有一个疑问，那这个我们现世周围很多的这个六亲眷属啦，很多的众生我们都没有去帮助他，那只发愿求生净土，这算什么菩提心？好像说你只想求自己赶快去极乐世界，看到这个世间的苦难，这个三界火灾，我赶快跳开不管啊！所以他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疑惑啊。那么你这样叫发菩提心吗？这个地方必须补充一下，到了阿弥陀的极乐世界，他求的是赶快往生极乐世界啊，就是说到了那个世界，仗着阿弥陀佛威神愿力的加持啊，在一念轻当中啊，可以到啊他方十万亿佛土呢，去供养十万亿佛啊，即以时时啊，凡到本国要吃饭的时候又回来了，还饭食精行，因为这个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呢，具足了非常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说他发愿求生极乐净土，就是等于说我先去那边赶快圆满像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仗着那个力量我再来度众生并不是说很自私的很自私的说那个极乐世界很好，我去那边这样当员外我去享受那样的。当然如果你一直称阿弥陀，当然也是可以去只不过在那边要成佛的时间就要比较久一点所以说你求生净土呢，能够到极乐世界，它自然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自然产生那个名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的利益。所以刚刚这个弟子就在问，那我们这样怎么办呢？这个妄念还那么多，散乱心这样行吗？所以圆空大师这样跟他开示，这里面呢，他有讲了他的一个十念法，他的这个十念法要跟我们近代的净土宗讲的这个十念法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他这个地方讲的十念法要呢，就是心法。那么我们近代的讲的净土中很多大德高僧大德法师呢，在开示的时候都是说从近代的印光大师开示，就是说十念 毕生只是一口气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这样也叫做十念，念十次。还有一种是说你尽一口气，比如说你可以一口气的当中念很快的十句阿弥陀佛，或是两句、三句、四句、五句都没关系，这样子十口气啊，它是以这样子就是十念，用这样的方法啊，甚至有的配合我们那个数息观啊，念了十声的阿弥陀佛啊。但在这个地方，圆空大师讲的是这样啊，我现在把他的这一个啊记载的这个资料啊，就读送给大家分享。他是这个，是这样讲的啊。故厌生心少时，亦南无阿弥陀佛；善心真实，亦南无阿弥陀佛；妄念起时，亦南无阿弥陀佛；善心生时，亦南无阿弥陀佛；不净之时，亦南无阿弥陀佛；清净之时，亦南无阿弥陀佛；三心欠缺时，亦南无阿弥陀佛；三心具足时，亦南无阿弥陀佛；三心现起时，亦南无阿弥陀佛；三心成就时，亦南无阿弥陀佛。此即决定往生之方便也，那以心服莫忘失。他是这样教他的弟子啊。这个地方他是讲第一个字，等于这个故哈，等于是也是一个引导的字了啊。意思说你厌生心少的时候，我们是求生净土要厌生极乐净土啊，你不想去那啊，毕竟还是很难去。所以他意思是说，你厌生心不多的时候，为什么对净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还不很清楚？所以有时候那个信心生不起来。所以在厌生心少时，他这个意是我们就是也是啦，也是的那个也哈啊，意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你的厌生想要去极乐世界心很少，意思就仗着就是称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然后善心真实意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你那个善乱心起来的时候，越来越增长，善乱心啊的时候呢，还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嘴巴还是念。妄念起时亦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你动了妄念的时候还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善心生时亦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好的这个心起来的时候也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不净之时亦南无阿弥陀佛啊，不净是包括很多啊，也是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清净之时亦南无阿弥陀佛。换讲这个不净，有时候我们世俗我们来讲，有时候在厕所啦，然后在夫妻房间里面呢，然后啊，他这个地方是比较特殊啊，他是称名念佛出声音的啊。但是一般的现在的话，你如果在厕所念得很大声，可能会引起一些说不恭敬啊或怎么样啊。所以现在的是比较鼓励说，如果在这种世间分别认为不干净的地方呢，或是不庄严的地方，就不要出声念啊，用心啊默念啊。实际上你随时在念南无阿弥陀，你称名念阿弥陀，阿弥陀佛才不会跟我们计较嘞。这师父自己最清楚啊！以前的你念念念念佛念到忘了，在厕所还在念呢，念得很高兴的，这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在念呢。为什么忘记了？一直念下去。啊，念得好欢喜啊！你看到那个，我们讲那个净房、那个厕所、那个旁边那个，现在讲叫垃圾桶、垃圾桶里面的那些，有来跟丢在地上啊，看起来那些卫生纸乱丢的，你把它当作是捡到黄金美钞，当作是一朵莲花，那时候就了解啊，诸法唯心，那连念佛啊，就是说不净之时也是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心净也佛土净啊。哦，但是这个称名就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一直念阿弥陀的时候，他也可以摄心的？一直念佛念佛啊，啊，这里面平心讲呢，以世间来解释啊，好处多多。啊，一直称名念佛也可以入定的， 哦，所以这时候不净之时亦是南无阿弥陀，清净之时亦南无阿弥陀，就是很清净的时候啊，也是念南无阿弥陀。那三心欠缺时亦南无阿弥陀佛啊，就刚刚讲的这一个啊，自诚心、身心啊，这个回向发愿心感觉都不大够的时候，也是在念南无阿弥陀。那么这个三心都具足的时候，也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三心现起时也南无阿弥陀佛，三心成就时也南无阿弥陀佛。表话说，无论这个啊，这个境界呢是还在凡夫，或是已经有一些消息，反正就是都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他前面他这样跟他开示啊，不顾妄念一念，不为善乱不净，为口称名号，若常称名者，以佛名之德，妄念自止，善乱自净，三业自调，厌心自发，故厌生心少时，亦南无阿弥陀佛；善心真实，亦南无阿弥陀佛；妄念起时，亦南无阿弥陀佛；善心生时，亦南无阿弥陀佛，不净之时，亦南无阿弥陀佛，清净之时，亦南无阿弥陀佛，三心欠缺时，亦南无阿弥陀佛，三心具足时，亦南无阿弥陀佛，三心现起时，亦南无阿弥陀佛，三心成就时，亦南无阿弥陀佛，此即决定往生之方便也。那以心服，莫忘失，就是照他这样开示的方式去修啊，就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方便法啊，就是告诉大家。那以心腹啊，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啊心胸里面哈，在那以我们的如来藏里面，千万不要忘记啊。同时呢，圆空大师的慈悲，这我们在现代可以看到，现代这个阿弥陀的威神愿力的加持齁啊，师父是自己已过很多次，佛法不鼓励迷信啊，但是它包含了所谓的这个科学啦、玄学啦、哲学啦、现代的医学、心理学一些，到最后呢，有些只能说不可思议。这个很多很多年前，有那么一个公案，这是师父自己亲身经历的。有一天，在这一个接到一个消息。当然这个故事的主角嘛，有些人是不应人家拿出来讲了不过师父帮他拿出来讲，相信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欠人家念阿弥陀佛的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公案。这故事的主角呢，是我自己呢已经往生了俗家的弟弟。那个时候呢，有一天呢，他的这个业障现前呢，就中风了。中风的人，那么住在当时这个广州街那一边的和平医院。那么当时呢，师父接到这个信息，就去医院去对他一个关心。去的时候，他的眷属他的儿子女儿在那，等于就是说在这个加护病房外面在那边哭这儿子呢只有十几岁讲一句话，他说：“二伯因为我是他排第二的二哥，他二伯，跟我爸爸那样很可怜，我真希望他不要受罪。”我说：“这不是我们希不希望的问题 这个有他自己的业力的因果问题啊。然后后来到那个加护病房去，哦，那急诊啊，加护病房，哦，中风，就是说脑出血，因为一向呢，啊，生活上比较不规律啊，就是酗酒，生活比较不正常，那个业力牵着没办法，怎么欠也欠不来。然后呢，我们人有什么讲？业障是很恐怖的东西。这个业障啊，看不见的冤亲债主啊，就是希望我们佛受罪的，他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经常有在吃降压药，好，业力是这种，所以说我们有些一些不良习气啊，要赶快想办法把它排除，变成了习惯以后呢，他是一边吃降压药一边喝酒。你想想看，那不是很矛盾吗？但是那业力就是这样。到有一天，他前两天都喝得很多，那一天他是没有喝酒，中风那一天是没喝酒，但前一个晚上又喝。啊，那一天一早出门，然后快中午进来，这听我们老菩萨讲的，看他急急忙忙在找抽屉，他问他什么，他。就找他的降压药，哦，但是那个血压一上来的时候，他降压药是已经摆到嘴巴里面去，还是来不及，哎，来赶快这边还赶快帮他打叫那个救护车，一直赶快叫救护车。你看我们人是不是很奇怪？你不要去喝那些酒，不就没事吗？对。你喝酒一边喝还一边吃降压药，到时候你再怎么降都来不及了。就看他急急忙忙在找药，哦，这是我们老菩萨讲的。然后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乱掉，他还想着赶快叫救护车，他一边把药就在含在舌头这样，赶快叫救护车。救护车来已经开始乱，为什么？那已经就是那个脑血管已经出血，就是会影响到各种的指挥系统的神经。然后他有一个状况，到了医院啊，那时候就等于是已经昏迷了，在加护病房。舒淇想说，地藏经上面有写啊，做人临命终的时候能够念一个佛名，念一声佛号，哎，他可以不堕三恶道啊！啊，当时为了想要帮助他啊，因为啊，师父还没出家之前啊，我这都是啊，都是在念佛的。所以外号也叫阿弥陀佛，因为一下子生活通通转变，看到谁都阿弥陀阿弥陀，很自然，而且都劝人家念佛啊。那很多亲戚朋友大家自然就叫阿弥陀佛来，阿弥陀佛来，就变成这样啊。所以那时候一看他那个样子，在他旁边就用佛号这样子，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子念。因为他那时候经过急救以后呢，有一点点想表达什么，表达不出来，舌头都打结。啊，师父在旁边跟他讲：“你要赶快忏悔，你要求阿弥陀佛忏悔。”之前常常跟你讲的你都不听，你现在这一下子医生讲你这是中风了，哦，你虽然是讲什么，但是你声音表达不出来，你如果一直想讲你就讲阿弥陀佛啊，不可思议。他既然能跟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既然可以念出佛号了，当然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没办法了，可能就一下子抬到太平间去了，盖一条白的那个啊，那个王者在盖的啊，如果福报大一点，可能盖一条陀螺尼被啊，他那个是属于比较轻度的，但是也是已经影响到他的这个语言指挥的都受影响了，但是不可思议，你看那个佛号的力量多大， 他既然能跟着念阿弥陀佛，啊，就叫他你把心就一直在佛号，用心默念好了啊，念了几声，是不可思议。他们旁边人看人，怎么会有这种事？我那时候去问那个主治大夫，问那些护士，他现在怎么样？哎，现在我们药物更控制住。好，你看这个地方出血这么一个白白，这个血快要影响到什么？他的语言中枢都受影响。他现在连自己是谁什么他都搞不清楚啊，先把他稳定住，不要恶化。然后第二天去了，哦，他那个主治大夫啊在那边，哦，又是因为刚开始去的时候是急诊的。哎，再来就是他是正式的主治大夫了，刚好在加护病房，我们在礼貌上去请教，还是一样，因为他很专业，所以他讲得很这个我们现在用药物控制哈，这个目前他这个出血的地方是危险的地方，接近脑干，也不能开刀哦，要开刀危险，这个血块很深啊。目前处于这种就是说类似的他们讲的那种术语啦，就是昏迷的指数到什么程度啊，他这个神识是还没有回来就对了，意思说神识都漂浮了啊。他们用了那种医学上很多方法去诱导的方法啊，想办法让他刺激他什么什么啊，晓得自己是谁谁谁啊，都没有用啊。他们说这个已经算是很奇迹了，刚来说很危险的。好，后来师父呢还是去帮他再开示一下啊。那么我们有诱导式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手指去掐他这个虎口啊，就手的这个虎口去掐他啊。一开始有他的妈妈我们老夫说我妈妈来看你，反正都不知道，讲什么都没用啊，我是你妈啊，我是你儿子，我是你女儿，我是你的谁啊，都没用。甚至他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每天在一起喝酒的那一个，他也都没办法，反正就是昏迷在那边这样子啊。等于是好像一个那个我们讲好像一个什么收音机这之类的，或是现在这种电脑的东西，整个那个线路都乱掉了你说弄得很急的时候，他会出声这就那个舌头都打结的。师父在他旁边一看，就是念佛号，还是一样这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用那个叫十念法，就用这种方法，马上就不可思议了。原先那个乱掉的线路一样啊，他突然就跟着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问他，再来问他，你知道你是谁吗？他既然把他的名字讲出来，那个主治大夫就站在我身边呢，看一下他是主治大夫，他最清楚了。连那个特别那个护士都那有几款代志。然后他好的比谁都快了好的比谁都快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讲这个共业的问题，共业的问题很厉害。他这个老菩萨母亲呢原先不是佛教徒是别个宗教的外道的。他看了以后感觉怎么这不可思议，这阿弥陀佛力量，这他自己也亲身看那个当一个他的最好的那个喜欢喝酒的那个朋友自己也看怎么有这种事。他儿子女儿在旁边也看然后当时就说那么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一个道场去点灯子女也有孝心，好坏无论怎么样还是自己的父亲，要去点灯，当然连这个老奶奶阿嬷一起去，就老菩萨一起去。我们可以看那种共业的那种可怕，因为这个母子之间呢还是有那种没办法解释的那种冤亲债主的业在那个地方中华路就是他那个广州街口那个和平医院那边 我们坐那个车子呢，是从中华路这边，就是要往这个南门南昌街那边的方向去。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你怎么讲都没办法解释的一种理由啊！我想当时师父想说，哦，让两个小的齁、哦、啊，他的儿子啊、女儿还有老菩萨三个就坐在计程车的后面，我坐前座嘛，啊，那为了这个让年纪大的人比较方便，就是叫两个小的就先上车，啊，老的就坐比较靠门口，比较方便。虽然讲是老，年纪比较大啊，这个老奶奶、老菩萨，但是他身体很好，很健朗啊，不必人家扶啊，走路什么自己啊，生龙活虎的啊。然后我就看他们都已经在上车了嘛，两个小的进，他也在已经在上去的时候，我在前面，我就开门。啊，我开门的时候呢，我心里想说，一看他已经要上车了嘛，我的门就往后就一关，你结果听到什么哀哀叫。哎呦哎呦哎呦，是干嘛？夹到他的手了，你想想看，你是坐后面的人呢，前面的门既然会夹到我们老菩萨的手，你看看，他那个忍耐力有够大啊！赶快把那个门再打开，那个指头哦，这个第三指、第二指、第四指都整个都那个都凹下去了，就可能不让他恶心那种样子就要产生了，哦。你想想看，那是你怎么去想？这怎么有这种事情？你是从后座要进去的人，你莫名其妙的，你的右手竟然会伸来这个前面这个门这边去，让人家的门夹你的手？你看，那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但是就真的发生，就真的发生。啊，那等于是说，他还分享一点。好，我们现在讲叫什么？一方面呢，母子。你要帮他分担一点，还有第二点，往好的讲，啊，儿子有在修行啊，这似乎是往自己脸上贴心贴金了啊、哦，啊，那时候来讲，以世间法讲，那时候花了心又好事也做很多，等于呢他自己同时消掉一些业障，就有那么奇怪的事情。再来还有下文，还有更不可思议的。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危险期过去了。危险期过去了，哎，师父再去看他，你猜他怎么样？他的业障又作怪了，叫他念佛不念了，现在不念，为什么？他已经醒过来了，不念，哎，他的那个我执又在作怪，不念了。原先昏掉的时候就是，哎，啊，可能就恢复到那个本来的那个清净的那个面目。所以那时候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力量呢，帮他一加持，他很欢喜，就跟着会念。你看，你说醒过来的是谁？醒过来是他的无明醒过来了。原先那时候一中风的时候，连他那个无明都昏倒了啊！所以那个阿弥陀的那个力量那么大，你什么话都不会讲，叫他跟着念佛，会念佛。现在开始可以要写讲话了，阿弥陀不念，而且呢，你在旁边多念几句，他那个脸色就是一种。很讨厌的那种，很排斥的那种脸。你可以看这个当中啊，啊，后来我遇到一位大德，我曾经请教他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一位大德是跟我指导啊，他说，你平时在念佛啊，他危险的时候，你那个念佛的那个力量呢，就对他产生了加持，啊，阿弥陀的名号功德呢，就摄受他，他很自然的，他就会跟着念。啊，同时呢，他的障碍还消得很快，他慢慢醒过来。他一醒过来以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那些不好的也通通醒过来了。原先就对这个不大相信，所以这时候当然是这个样子。啊，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了解，大目犍连啊，神通第一啊，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他的母亲在恶鬼道，你看他自己都没办法帮他，没办法救他，还要等到农历的七月十五啊，这个佛欢喜日啊，供养这些僧团啊，用这个百位供养四世去供养啊，让这一些啊圣人大家呢啊来帮他作揖啊观想，
满施主的善愿啊，你看他的大目犍连的母亲呢啊，才啊往生天上去，才离苦得乐。所以当时那一位大德呢，跟师父开示，神通也不抵业力啊。啊，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可以晓得是说这个念佛啊，刚刚他是一个圆空大师的哦，那一种意思就要多念佛，念佛这个阿弥陀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然后这个世间呢，我们来看文真啊，最后呢，当然我这位俗家的弟弟啊，他在几年前已经往生了啊，只有五十几岁就往生了，但是他怎么样，他要往生之前等也做一个示现。为什么在这个当中慢慢慢慢他复健的当中啊，哎，慢慢又可以走了，又可以可以慢慢的，原先是半身不遂啊，慢慢的可以复健啊，慢慢后来教他啊，常常念佛帮他回向，多少还是有感应啊，还有点福报啊，慢慢的教他念佛，哎，偶尔欢喜也会跟着念几句啊，教他说你一边在走的时候啊，因为你那个这个身体这样左边右边不大平衡哦，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像阿弥陀佛就帮你在走路一样啊，那么这个种子有帮他种。师父讲啊，你说有没有鬼啊，没有看到人是不信的啊，但是是不鼓励迷信的。这有一天呢，看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场景，他在躺在他的床铺上面哀哀叫，哀哀叫，就是不要啊，就挣扎这样。那个手脚望着半空中啊，你看他原先是中风哦，他还在慢慢在复健，啊，他那右边都不大啊，不是很顺利的。他既然好像跟谁在拖拖拉拉的，既然他手脚既然都能动了，是望着半空中这样子，他一气看，那两眼那个灯北林那个眼球啊，好像以前演一部什么大华师那个外国的恐怖片一样，那个眼球这样转来转去，嘴角冒泡，啊啊啊啊，就是不要不要那个意思啊，手脚在腿，这时候。师父就在旁边想帮他念佛，好，就是一样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念了几句以后，你才听到了什么声音你知道吗？听到了我已经过世的父亲的声音了。我的父亲都已经过世了好几年了，你看看那个声音，就是从他的嘴巴讲出一个声音，讲的是我已经过世的父亲的名字，说我某某人啊怎么样，这样一听怎么有这种口气啊，就了解我那个弟弟，哎，他父亲在生的时候啊，他是不是普通的，是非常的孝顺啊，非常，我现在大家就了解，非常就很异常啊，那么就是所谓的不孝啊。所以你可以看哪种这么讲，轮回当中的六亲眷属啊，就彼此是冤亲债主，彼此就冤亲债主。小时候呢，他如果调皮捣蛋，父亲就会大刑伺候，就会打他。啊，长大以后啊，有一天，哎，老人家生病了啊，也是中风，哎，也是中风。啊，那么。儿子呢，有时候就会处逆，啊，喝了酒以后，老人家有时候还是会讲几句，一讲几句就乱顶嘴，啊，换句话讲，我们经典上讲的十恶五逆啊，结果你看，你中风了以后，既然有一天啊，突然，那就是看到某某老人家，大概是要来跟他算账。啊，当时啊，圣吉啊，就是 师父我啊，起了一个慈悲的念头，这三界轮回大家就是我执啊，哎，所以才有这种，哎，你对我好或者你对我不好，你对我孝顺我对你不孝，有冤冤相报啊，啊，不然就是恩爱相残，大家轮回没完没了。他当时就是他念佛号，哦，念了很久，哎，后来一看，因为哎，我们这个老爸他过去也没有在念佛的哈，后来就念七佛灭罪真言，念一念就感觉那个那种挣扎的动作比较少，最后呢再念往生咒，想到说哎呀，哦，无论是谁来了，反正总是跟他有恩报恩呐，啊，有仇报仇的啊，要来讨债的啦，要账的来了，啊，就以这些佛号的功德，七佛灭罪真言的功德，啊，把一切业障根本得胜净土陀罗尼的这个功德，哎，让他们去厌亲平等解释。总共我在那个地方啊，等于是修个法，花了二十几分钟。最后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那个弟弟的手啊，停在半空中，手就伸着，好像在那个打篮球啊，灌篮一样，那个手就把那个球这样拖上去，就一个手，啊，一手在上面，啊，另外一个手就摆在这个左侧这样子，啊，好像入定了，哎，就这样，哎，啊，差不多三秒钟以后，那个手才慢慢掉下来，放下来了以后，整个就瘫掉软了。一看他那个床铺两边摊了拢挡雨，连毯子都湿掉，你看看。一个中风还在复健的一个病人，你看看他。然后再问他什么事，通通不知道。哦，福报还真大，他如果知道的话想得起来，哇，吓都吓死他。演恐怖片都不必化妆。那个就是可以看到啊，所以说念佛一定要念佛，然后还有不可思议的，就像我们在修行的人一样，还没有圆满，进进退退。后来他又不可思议，哎，慢慢的啊，我们再生啊，到处有放生，什么法会有什么啊，帮着做功德什么什么，哎，偶尔他清醒也会跟人家哎随喜一下，念几句佛号。啊，慢慢慢慢，哎，开始又慢慢好，好一点又糟糕了。那个潜伏的一些那个业障啊，那些种子一言就又起现行了。原先已经香烟也自然就不抽了，酒也不喝了。有一天又遇到那个，哎，喝了酒又来找他，那就是冤亲债主。一看到他，赶快拿一根香烟给他抽。刚好旁边没人，你看他原先是不抽烟的，手一伸一抽，以后就是要抽。你不让他抽，他就在那边像小孩子在那边胡闹。然后最后还更可爱，他会抢香烟，而你在旁边不让他抽烟，他不抽。